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每个人呢家里都有门口，对不对？这个家门口呢，最主要就是指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它主要的出入口。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呢，这个地方常常就会涉及到像空间的利用啊，或者是安全的防护啊，还有这个清洁的维护啊。所以呢，好，我们都会很喜欢在自己的家门口啊，就是去改善它的动线，或者是美化可以看到的这个视觉啊。那小朋友呢，其实可以从几个面向啊去审视一下家门口的一个状态啊。第一个呢，就是空间的这个收纳跟布置，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安全跟智能的这个防护，那最后呢，就是家门口要保持清洁跟卫生哦。
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的休闲观光时间呢，花儿姐姐要继续跟小朋友分享这本好书，就是呢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那这本书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书中最后的这个阶段，就是经典五十步道啊。那今天花儿姐姐要分享的是第27跟28条步道。我们先来看的，这是山海圳国家绿道啊，这个步道。它的标题说：“你家我家门口就是玉山登山口。”都是口啊，那到底呢它长什么样子呢？花儿姐姐就把里面的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啊，我们一起来认识山海圳国家绿道。这是一条由高山、海洋以及水圳所串联的步道，汇聚台湾多元文化、自然和族群。倡议者吴茂成老师说：“你家我家门口就是玉山登山口。”山海圳国家绿道从海拔0公尺的台江国家公园出发，沿着江南大圳上溯到乌山头水库后，便与曾文熙共线，翻越八田与一踏茶水源时走过的乌山林水利古道，由曾文水库进入山区新罗旗部的邹竹部落，最终抵达了海拔3952公尺的玉山主峰。由海向山行是攀登玉山最虔诚的方式，如果由山向海行，只是可以体会小水滴如何由涓涓细流汇聚入海。整个路线依据主题可以分为四大路段。内海之路，旧日台江内海的范围承载着丰富的台湾历史与文化，沿途台南市众多的博物馆也是必访的景点。大圳之路，沿途江南大圳的水利设施让我们看见了百年前的水利工程如何将南台湾变成了稻米丰收之乡。原乡之路，进入阿里山区迎来更多自然的山境，跟邹竹的神话传说一路的相伴。圣山之路，经过了特富野古道、鹿林山、林芷山，一步步的走向了玉山的主峰。山海圳由步道、自行车道、提案道路、水圳、农路、产业道路等多元路行组成，因为这也是一条多元绿色运具路线，可以单车、渡轮等方式串联周边的景点，进行在地深度小旅行。要留意的是，山海圳的主线是乘游轮横渡曾文水库，不过冬季枯水其实只能够多徒步20公里的台三线，或者是规划以公车抵达水库另一端的大埔。而健行者是可以购买山海圳的集章护照，在合作的店家享有优惠。目前全线有19个山海驿站提供了咨询、补水、休憩、餐饮，而沿线的集章处与据点的详细资讯可以搜寻电子版的山海圳营运地图。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跟你分享的就是这一条啊，感觉好像很美的一个山海圳的国家绿道。那其实它是位在呢台湾的西部，包括了像台南啊、嘉义啊、南投啊这几个县市啊，海拔呢就是从0公尺呢到3952公尺。那它大概呢需要花这个8到10天的时间才能走完哦，因为它一共分4段哦。刚才花儿姐姐有跟小朋友介绍，有内海之路、大圳之路、原乡之路以及圣山之路。那它呢大概全长就是177公里啊，最好的时间呢就是10月啊，10月是最好的，就秋季啊。但是呢，就小朋友要记得，如果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爬这个绿国家的这个绿道的话，那玉山登山口呢到玉山主峰的路段啊，是必须事先申请这个入山的许可，还有这个排云山庄的这个床位的哦。所以呢，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去注意这样的一个资讯啊。要讲到这个玉山呢，好，小朋友会想到什么呢？好，不是玉山银行哦，是台湾的第一高峰玉山主峰。 那台湾的第一高峰玉山主峰呢，它呢是台湾以及东北亚的最高峰，也是著名的台湾百岳之首哦。那玉山呢，它的海拔刚才有讲到3952公尺，那它呢行政区域横跨了南投、嘉义、高雄还有花莲四个县市。那目前呢是由内政部的国家公园署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呢管辖。那它的这个主峰步道其实规划的非常的完善哦，所以如果小朋友想要去爬玉山的话，那特别记得哈，因为它在台湾的百岳山当中啊，算是入门级的路线了哈。但是因为它的海拔超过了3000公尺，所以还是必须要去注意到高山症的一个风险哦。 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姐姐分享是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这本好书。那这本书我们已经分享到最后的这个阶段，就是经典五十这个步道。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就是山海圳国家绿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条路呢叫做张之细路。那其实花姐姐呢对张之细路的印象还蛮深的哈，因为它跟这个客家庄呢是有关的。它沿途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客家的一个族群，然后还有这些聚落哈。那花姐姐呢就把这个第28条推荐的张之细路哈，穿越客家庄极具生活感的步道哈，这一篇内容它其实不长啊，那花姐姐分享给小朋友听哦。张之细路穿越客家庄极具生活感的步道。张之细路北起桃园龙潭，南到台中东势，在台湾西北部的山路地带，见证着浅山地区的自然开发与族群历史。而张之细路是客家话的细路，就是小路的意思，就是长久呢居住在此的泰雅族以及呢赛夏族对于樟树的一个称呼。而早期呢不同的族群先民们为了生活或竞争或者是合作，造就了这个区域多样的一个人文风景，也走出了因应交通与产业需求而生的古道。但随着公路的开发，这些路径逐渐的淹没。随着浪漫台三线的一个客庄复兴计划，张之细路的串联也成为了连结沿线社区聚落，保存了地方记忆以及活络地方经济的方式。走在张之细路上，既可以亲身的体验客庄的文化与美食，在不同的时节还能够见到各式的物产，如水梨、茶叶、橘子、姜等，是一条极具有生活感的步道。而与其他台湾的国家绿道一样，张之细路的难度不高，希望能够在自然山径中践行之后，引领大家走进社区聚落，聆听在地的故事。张之细路沿线目前设有9个工作站，由在地的居民与志工进行步道的准备、践行资源的整合、行销宣传等工作。2024年9月，台湾张之细路协会正式成立，是台湾第一个以长距离步道维运为主要任务的民间组织。张之细路也有推出集章护照，进行者在品读客庄文化的同时，可以在沿线22个集章处搜集特色文化的戳章，作为旅程的见证。好，小朋友，好。花儿姐姐呢刚才这篇文章里面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走在张之细路上可以亲身体验客庄的文化跟美食。这时候口水流下来了，因为呢上面就写说哦，好好吃哦，因为在不同时节可以看到各式的物产，像水梨、茶叶、橘子、姜等等。好，这读着读着口水就流下来了。但是呢在这篇里面呢我们也听到了哈，就是在这边也可以体验呢就是生活感啊，因为他说张之细路呢是一条极具有生活感的这个步道。哇，听到这个生活感是不是也很有感呢？好，其实生活感呢指的就是说啊，我们呢在生活当中真实的去展现像我们日常的居住啊、饮食起居啊这些痕迹、这些氛围，然后刻意的去营造或者是去设计啊。那生活感呢其实它会有一些核心要素，比如说呢像人烟的痕迹哈，也就是说空间里面有正在阅读的书本、常用的马克杯而不是空无一物的哈，这有生活感。还有岁月的变化，就是比如说你摆一些木质的家具啊，它的这种磨损啊，还有这个植物生长的姿态呀、都展现了时间的流动。还有呢就是混乱跟秩序的并存啊，不是绝对的凌乱，但是却带着一种个人习惯的随意摆放。还有你的感官的体验，比如说在空中呢弥漫的咖啡香，还有阳光呢洒在床单上的光影，是不是很有这个生活感呢？ 那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可以建立这种生活感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啊，他们不希望生活只是生存，他们希望呢，好在生活里面有生活感，所以呢，他们可能会去调整他们家里面空间的一些这个装饰，比如说摆一些绿盆栽啊，然后呢，或者是放一些这种自然织布啊，他们呢也会很用心的去对待饮食跟餐具，当然会建立微小的日常仪式是一定的，比如说呢，早晨的时候把窗户打开。或者是呢放一首爵士乐，还有呢在晚上的时候可能点一点就是有香味的这样的一种精油，然后让自己呢可以在生活当中产生生活感哦。小朋友，今天呢后面张之细路特别讲到说会遇到一些客家庄客庄的这个食物或者是人那讲到这个生活感，其实呢客家人算是在汉族当中影响很深远的一个民族，那在全球呢目前人口大概有6500万到1亿人之间而且这个客家人呢他们分布呢在全球82个国家也被叫做日不落族群。就是讲到这个客家人，那客家的这个先民呢，他们是源自于中国北方中原一带，那因为呢历代这个战乱呢经历了很多大规模的一个南迁那最后呢就在南方各省还有世界各地呢去定居了。那因为呢常常是以这个迁入者的身份在当地是安家做客，所以呢就得到客家这两个字的名称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清